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感恩和赞美。我们实在是啊，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从死亡里拯救，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这个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以活过来，也可以被你磨造，活出你自己荣美的形象。主，我们也深知道，在将来，也许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会遇见难处。主啊，这个难处，在这个难处的里面，你要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实的明白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其实我们无论是现在，无论是将来，无论是在小的难处里面，还是在大的难处当中，我们都需要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你也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就求你真的是把这样的信息今天牢牢地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的时候，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就有那个稳妥，我们心里边就有那个安定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讲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那我稍微的把前面的呢跟大家要 review 一下，要不然我怕会把大家讲糊涂哈，希望大家没有糊涂。我就想讲的比较清楚，将来呢就是你自己去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你不再害怕，你知道哦，原来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它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所以你如果是，对不起哈，这个怎么在这里，我看一下啊，可以了。那我就用这个那个给大家 review 一下。哦，在这个之前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上一次哈，第六次的讲义哈，第六次讲义如果你拿来的话呢，就是第二面，就是那个反面呢，有一个字，有一个它是其余的恐惧归荣耀给神哈。所以那个善姐跟我讲一下，她说中间呢要不就打一个句号，要不可能加一个病啊比较好。我觉得很感谢他看得非常清仔细，所以其余的恐惧病，希望在我忘记之前能够把这个改正一下。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的内容。那在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跟大家复习一下。那其实呢大家注意看哈，我的讲义呢其实前面的1、2、3、4、5、6到7这个地方其实都是上一次课讲过的。那然后从 B 开始才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如果你把前面的呢都清楚了的话呢，那其实是就是很明白。那我为了让大家更清楚一点呢，我把那个前面的稍微的复习一下。我们说整个启示录呢就是分成了四次的一个四次的在灵里边的看见。第一次呢就是约翰看见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就在那一次就启示了教会啊，教会对神对教会的心意，还有教会的历史等等。那一个是第二第三章的内容。然后我们看见到第四章就他就开始了宝座前的启示。刚开始第四章我们看见是在天上对创造万物之主的一个敬拜，那是第四章。那我们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被杀的羔羊升天，他可以展开书卷。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那位羔羊他已经怎么样，他揭开了六个印，他就在六章哈，1、2、3、4、5、6就揭开了六个印。那揭开了六印呢，其实就是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哈耶稣基督。那到了第七章，记住哈，就是六印揭开了。到了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全家受印。然后呢，在第二段呢，就讲到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圣徒都复活了，他们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个是第七章的内容。 然后到第八章我们就看见羔羊是揭开第七印，我们说他那个书卷那个印就是那个书卷的七个印， suppose 那个书卷揭开七印揭开，书卷就应该展开，但是我们看见那个当第七印揭开的时候，书卷没有揭开，反而是天使有七位天使拿七号，对吧？大家我希望这个一个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层次。那你看那个到第七印之后，六位天使吹号，我们说六位天使吹号呢，头四个天使吹号就对地上三分之一的地方，不管是海江和土地，都是对三分之一的那个是有影响的。然后第五号吹响就是那个第一个灾祸，第六号吹响就第二个灾祸。但是在第二个灾祸的里面第二个灾祸我们就看见有四个使者绑在伯拉河的那个四个使者释放以后，地上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杀那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好，对。然后呢，在那个第六号以后呢，除了这个灾祸以后呢，以外呢，我们还看见大力的天使手拿一个展开的小书卷，我们也看见他拿着小书卷。大家注意看，那个大力的天使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使呢？他是左脚右脚都是踏着什么？踏着海和地，拿着书卷。所以可见的这书卷的内容，书卷已经展开了。可见的这个书卷的内容是关乎这整个地上的，关乎整个地上的。然后他拿着小书卷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是神要实现先知们宣告过的那个奥秘所以到后面那个小书卷打开以后，那个天使说那个奥秘，上帝是先知预言过的那个奥秘要来实现。然后呢也讲到约翰拿着小书卷把它吃了以后呢，他要再来讲预言。所以从那个第十一章开始，我们就看见那个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人呢，要传到1260天，就是三年半，就是三年半，然后就被杀。然后就第七位天使吹号，这是上次我们讲过了的。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然后那就看见那个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那就是什么时候都到了，那个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然后那个上帝的仆人得奖赏的时候也到了，神愤怒的时候也到了等等。然后就讲到那个神的殿开了，然后呢就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那个就是讲到神的那个真正的一个大的审判就要开始了。那第七位天使吹号也是第三样灾祸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灾祸，神的大怒就要临到。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大怒临到，什么时候就要一二三，就是那个地上就要有很大的灾难。但是我们去看见十二章没有看见很大的灾难，反而那个约翰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如果你去看英文呢，它是说一个 sign,一个你看一个 a great and wondrous sign 是一个 sign。 所以你看见那个妇人并不是一个妇人，你看见的那些龙也不是真的一个龙，乃是一个 sign, 就是它是一个表征。那是什么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好，今天我们就来看到那我们讲那个当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一个期就开始了，最后一个期就进入了最后一个期就是那这七十个期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上帝对但以理启示过的他说69个期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然后就是教会时代。那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荒凉的事情已经对了。那最后一个期就是最后天使吹号，第一个天使吹号就开始了最后一个期的开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那个天上哈，十二章，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号。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被他养活1260天。被养活1260天是多久？3年半，又是3年半。所以呢，在最后一个期哈，你就看见哈，最后一个期，那这个是那个，这个是我以前给大家看过的，就是说，那这个是跟那个以色列的节期也有关系，我们就不仔细去讲哈。那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哈，那个这是一个最后一个期，你如果把它铺开来看，最后一个期是2520天啊。那个你看这里是那个我说。前面的六号揭开七印以后就开始前面的六号。那前面的六号呢，那两个见证人是1260天被杀，所以他杀的时候应该是在一期之半，对不对？就是对吧，一期之半他杀的时候。那然后呢，那个敌基督要见他圣城42个月，对吧？在后面他要见他圣城，因为在启示在但以理书里边讲过很清楚，他必死祭他是一期之半，他必死祭祀与贡献止息，这个是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那上次我们也看见这个这两位传道那个传道做见证的人呢，是在圣殿那里被杀的哈。那我们上次有看到，所以呢，可见的圣殿也被建造起来，被圣殿被建造起来。那为什么我把这个第七号放到一期之半正正这个地方呢？是有原因的。我们看见上次第六号就包括那个第六号吹响的时候，就包括第六号吹过以后，就四个使者。就来在那里作乱，对不对？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杀，然后呢就圣殿被建起来，那也是在第六号的里面。我们看一下，就你就会不会糊涂哈。你看一下，你翻到前面，你往前翻一点点，往前翻一点点，你看见那个这样第11章的第14节，他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二样灾祸之前我们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了那个大力的天使这件事情，还看见了两位见证人是1260天被杀，对不对？好，那到第七号吹响，然后呢天上就有这个妇人的异象显出来。那妇人的异象显出来以后呢，我们看见她被养活，就说七号吹响以后，对不对？前面十一章的后面不是七号吹响吗？那七号吹响以后，妇人的那个这个异象出来，然后她被养活多久？1260天，是不是三年半？是三年半。所以这个第七号就是 right 在那个一期之半那个时候吹响，所以我这样的讲是不会错的哈。所以第七号就在这个时候吹响。好，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这个异象。有一个妇人，她这个妇人是头披日头，脚踏月亮。好，我们就要问哈，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妇人到底是谁。那这个妇人呢？跟他披着日头月亮，然后十二星的冠冕，这整个是一幅图画，好，是一个 sign 一个图画。他的那个日头月亮十二星是代表什么？好，我们来看，大家看那个在创世纪里面约瑟做的那个梦，非常清楚告诉我们 太阳、月亮十一个星，那包括约瑟的话就有十二个星，应该是指谁？啊，对，以色列全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他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所以这个妇人的外面那些东西就是这个以色列全家。然后这个妇人自己又是谁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妇人是谁哈。我们看那个弥迦书，我们说哈，从那个十一章开始，其实就是上帝要使那个先知所说的那个奥秘要来实现，所以后面你就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在先知书里面早已经讲过的，早已经讲过的。那你看那个弥迦书哈，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这是指到谁？指到谁？耶稣基督哈，很清楚，因为你从马太福音那里哈，你也看到哈，他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很清楚，这是指到耶稣基督。好，我们看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好，那这里掌权者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其余的弟兄就要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可见得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以后呢，还有其余的弟兄，这些其余的弟兄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那要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可见得这个妇人不是以色列人，是谁呢？其实就是外邦教会，外邦教会。那在外邦教会，那生产的那个子是指谁呢？哈，子是指谁？那我要把这个，其实十二章整一章，其实就是弥迦书二章五章二三节的一个解开，那个是一个奥秘，但是到了这里就解开了。整十二章就是这个生产的妇人。剩下就是这两句话的一个展开。为什么这样讲哈？为什么这样讲？我跟大家看，这里我们讲到七十个七嘛。那七十个七，以色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那就开始教会时代。对犹大国来说，对以色列国来说，他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句话。你看见没？就是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所以他以色列人荒凉啊，交付敌人，一直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那你知道吗？我们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掌权者的弟兄，知道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你看。罗马书这样告诉我们哈，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怎么样做长子。所以这样子看来，他就是我们的什么长兄，他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跟他的样子，跟他的样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OK， 我还要把这一节经文再给大家就是看得更清楚，你就明白了哈。所以长前那个那生产的那个妇人生下子来，那个子是不是这个弟兄是不是那个掌权者的弟兄？也是。然后那其余的弟兄呢，就是剩下来的那些呢，也是他的弟兄哈。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来看那个子到底是谁。那个子是一个，他说是一个男孩子，那个子到底是，那他要讲到那个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看哈那个子的特征。你看第五节，第五节，对，十二章的第五节，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好，我们就看那个就 这个是我们就看见啊，这个是讲到那个灾难的起头哈，因为他不是说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号嘛，就是那个夫人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号，这就是惨难呐、啊，对不对？妇人在疼痛中呼号，是不是惨难？那惨难，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他说将来啊，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其实你去看英文 ，All these are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 pain， 就是这个是birth pain 惨痛的开始，惨痛的开始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在那个这个男孩子要生产出来之前。在男孩子要生产出来之前，还有什么？这个生产的妇人要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艰难中，那这个艰难其实就是有饥荒、地震等等，还有国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哈。那这些艰难，好，这个是开始。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个这个男孩子是谁？因为你看哈，这个男孩子的特征是什么？那个孩子。要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那个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然后呢他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我们知道哈，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有在圣经里边有描写两处的经文有描写。第一个呢是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二章二十六节，他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什么？得胜的要怎么样？得胜者要来用铁杖辖管。另外一个我们看那个十九章的十五节，那里讲到是耶稣基督哈，有利剑从他口出来，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有两个地方讲到铁杖辖管，那这里我们明显看见哈，不是耶稣基督，乃是什么？这个男孩子是什么？全体得胜者的一个集合，一个集合体，一个集合体哈。所以这个妇人是讲到教会，那个子是讲到一个得胜者的集合。他们怎么样？被提就是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就是活着的得胜者。在这个时候，在地上的教会里面，活着的得胜者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我讲清楚了吧？我讲清楚了哈。OK， 那然后剩下这个得胜者被提以后呢，妇人就是还有哈，就是整体来说整个教会是妇人，然后呢在他里面有一个子，那个子是得胜者。那他在当那个得胜者没有被提之前呢，他是在教会的里面，大家看就是教会。但是呢他被提以后呢，好像就剩下来，好，剩下来还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怎么样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男孩子被提以后，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哈。我们先要看旷野是什么地方。诶，这里哈，这里我要跟大家讲的那个就是被提这件事情。被提我们知道在那个第一号吹响之前，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从死里复活，那个是那个。然后呢我们说第七号其实就是什么？是不是末次号筒？第七号就是末次号筒，末次号筒吹响，活着的得胜者就被提，这就是在七年的半，好，七年之半。好，那你看那个，其实在前面主耶稣对教会的那个一个那个劝勉的里面就有讲到，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他们被提以后。怎么样？那个将来这个后三年半的那个试炼是很大的哈，很大的。那他就保守他，免去他的试炼，所以他们就被提了。活着被提的那个是得胜者哈，得胜者他就被提了，就上帝也应许他们哈，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得胜了，你就可以免去那个大的一个试炼，免去一个大的试炼。那我就想说哈，我们如果现在。我们不把自己来操练自己成为一个得胜者， 付代价哈。我觉得那个莫长老讲到哈，真的，你就看他是其实是一段经文，但是他就把他生命里面怎么样，他怎么想的，神怎么样慢慢改变他，怎么在心思意念里改变他，他就成为一个得胜者了，你知道吗？你就明白他在讲什么哈。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这样子来操练，就在很小的事情上，你就可以看见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神怎么操练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到一个大的地方去做大宣教师，那当然你有这个护照是去，但是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人的关系的里面，上帝就是要这些事情慢慢磨你，慢慢操练你，你得胜了就是一个得胜者，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付出代价成为一个得胜者，将来就不要付一个更大的代价。那个试炼不是开玩笑的，那个是很大的试炼，将来付的代价，你如果要想得到那个永生，那个代价是很大很大的哈，很大很大。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就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好，我们那个看哈，这个还是讲的这个子，其实你看哈，一个集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那直到主耶稣哈，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这许多的儿子不是进入荣耀，而是许多的儿子已经，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荣耀这个地步了。不是进入好像有一个荣耀的地方这个人就进去了，不是，乃是这许多的儿子已经怎么样，生命达到荣耀的地步了啊，是就他们的元帅啊，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所以这许多的儿子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得胜者的一个集合，也就是这里的男孩子哈。我们再来看，那你看哈，这里讲到说被提，他说保罗这样讲哈，他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好，这里注意看哈，在这里其实讲的两件事情，因号筒要响，号筒还没响，要响的时候怎么样，死人要复活。这就是讲到在第一号还没有响之前，死人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呢，将来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什么，改变，我们是要改变。所以这句话哈，以为是同时的，其实不是同时。因为他们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那些得胜者要怎么样，要比我们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他们先，我们如果我们哈是一位得胜者的话，将来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是要改变哈，与耶稣基督的那个形象是一样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这里我们就跟大家把这个图再看清楚一点。那这里呢，我就把那个第七号放在一期之半，那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哈，都很清楚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张图，就是末次号响吹响，得胜者必提，就是在一期之半。然后呢，妇人哈，这里就讲了妇人被养活1260天，怎么被养活的呢？是在他逃到旷野。那我现在就要讲到旷野，然后再讲到被养活这件事情哈。大家知道旷野是什么地方吗？他是逃到旷野哦。大家知道旷野是什么地方吗？你看在诗篇里边讲到哈，他说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以这些人是从全世界的范围里边被救赎出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什么是旷野之地呢？就是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的里面哈，现在如果是没有安息，你知道你是在旷野里面，你如果没有安息，你没有可住的一个诚意，他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呢。发昏是什么意思？你在昏睡的状态，其实你心里边的那个饥那个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在那个昏睡的状态然后呢，你是没有安息的。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 上帝，上帝就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逃到旷野，旷野其实就是一个一个被试炼的地方。你知道以色列人被上帝从埃及带到旷野，他们就在那里漂流，就在那里漂流，你看见吗？他们就在那里接受神对他的一个试炼，一个试炼。所以他那个这个妇人，你知道被那个得胜的那些人，他们是有安息的人，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被提了。然后剩下来的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有生命的，但他们没有得胜的，他们是昏睡的，他们是睡着了的啊，一批的人，他们要在旷野的里面，在那里有神给他们预备的地方。大家想哈，这个事情将来都是要发生在这个地上的。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基督徒，如果是上帝预备了 certain 一个真实的一个 place 给他，有没有可能？不太可能。那上帝给他预备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是什么？我们刚刚唱诗歌是什么？主耶稣是你的避难所，上帝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上帝已经为他预备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一个妇人得胜者已经没有了，地上还是有一批人，他们要靠着什么？靠着耶稣基督，要靠着耶稣基督，是呼求主的名就必得救。记住，那个这个在但以理书已经讲过，我就不再重复哈。主已经为这个地上的人或者是教会预备了一个得救的地方，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避难所。他在那里要被养活1260天。注意哈，他是神给他预备的地方。然后他那个男孩子被提，妇人救哈，剩下的弟兄姐妹真的可能对圣经也不是很明白，对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哈，神已经为他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在教会的里面哈，接受教导。为什么这样讲哈？这里讲到这个妇人，就是把教会比作妇人。我们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主来的。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每一个人，你的生命是从主那里来的。那教会呢，就好像一个母亲一样，要在这里要来借着传福音，就把那个上帝的那个生命的种子来撒在一个人的心中，就是好像一个种子进去了，好像怀孕一样哈。然后呢，就借着教会在这边的教导，就孕育他成长，明白吗？所以教会其实就像一个母亲一样，一个是怀孕期，另外一个呢是指导教导他成长哈。所以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你要成长一定是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记住这个，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这个妇人是男孩子被提了哈，就是那个得胜者被提了。那妇人呢就哈，跟这个有关系的，他们真的就是在旷野的里面看。然后在第七节哈，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那这个天上有了征战，跟这个地上的这个男孩子被提是不是还有关系？有关系。所以这个男孩子被提，这个妇人逃到旷野，在天上就有了征战。我们就看见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然后讲到这个大龙是谁哈，那我讲到大龙是谁的时候，就再来讲到前面这个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是什么意思？我刚刚没有解释。那这里讲到大龙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解释。他说大龙非常清楚，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天上的这个征战，然后就导致这个龙被摔到地上来。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天上的征战是因为那个男孩子被提，对不对？男孩子被提， 天上就有了征战，那个红龙就怎么样，就摔到地上。我们看啊，这个红龙是带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我们知道那个星辰有的时候就代表天使，所以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着这个魔鬼撒旦，好，跟着魔鬼撒旦的。那在这个天上，所以男孩子被提，天上有了这个征战，然后那个大龙那个骨蛇就摔下来了，摔下来他就要找一个人就显出来哈，显出来。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跟这个男孩子的关系哈，我们来看啊，你看那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跟得上，我也知道这个实在是那个太大的一个场面，就是因为牵涉到的经文很多，我就说你们要如果是，我知道有些人可以听得明白，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讲得更清楚，让大家更明白。那我这里为什么讲的说天上就有了征战，跟这一节有关系。我们先看这一节好不好？他说，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那这个是指谁？将来的敌基督，对不对？这个不是撒旦，这个是敌基督。因为大罪人他有一个人的身体啊，这个是敌基督。现在你们也知道拦阻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就是拦阻这个敌基督显现出来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到什么时候呢？因为那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好，有一个拦阻这个敌基督出来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其实如果英文讲得很清楚 ，tear he is taken out of the way， 所以不是说除去，乃是说什么被提以后，你知道那就是等到那拦阻的被提以后，那个不发的人呢就会显出来，那个不发的人来呢是照着撒旦的运动，现在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那个男孩子被提了以后。这个地上，这个撒旦就可以运行在这个地上，就可以在这个地上称霸三年半的时间。所以一直要等到这个拦阻的，其实就是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得胜者。所以可见的哈，教会里面的那个教会在这个地上的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教会，这个世界是很快就腐烂，很快就毁灭的，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感谢上帝有教会在地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基督徒，其实你是要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哈，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成为一个得胜者。如果有一天被提了，那个我们的机会当然是没有了。那在地上其实也显出很大的灾难来，很大的灾难，因为照着撒旦的运动就来了哈，那个敌基督就显出来，敌基督就显出来。好，然后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个大龙哈，大龙就是那个骨蛇。我们都知道那个骨蛇是指谁？骨蛇是指谁？是指撒旦，没有错。大家还记得他为什么说骨蛇不说撒旦呢？啊，他开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欺骗夏娃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向夏娃显现的时候是一个龙吗？不是，他是什么？是一条蛇。他那个时候在夏娃的时候他是一个蛇，为什么到了末后的世代他就成了一条龙呢？那我们就要来看哈，这条龙的特征，它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然后呢，有七个头，有七个十角，有十角，然后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个冠冕就是王冠，它那个 crown 是指王冠，所以可见的这一个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候，人不是越来越多吗？人越来越多，所以地上就有邦国。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在那个魔鬼撒旦的权下，是不是？在魔鬼撒旦，随着人的越来越多，他在这个地上所 就是长的长的就越来越大，那最后到末世它就成了七头十角。我们继续看那个七头到底是什么哈。大家知道在那个圣经中，那个在圣经的历史的里面，掌权的一些帝国，第一个是埃及，然后埃及苦害以色列人，然后是亚述，这个我们也知道，然后呢是巴比伦，然后是马代波斯，然后希腊罗马，然后呢罗马一直延续到最后就有十角，就是十个王一起，十角哈就是十王，十个王一起掌权，那是一个时代。然后呢就到第一基督，因为这个第一基督是从十角里面的一个角长出来的，一个角长出来的哈，所以十就到这，所以他这里呢除了那个第七是十角时期，然后就有七个，是不是七个王权，是不是七个王权，所以这就是七头十角，七头十角。所以这个龙是在历史的里面慢慢慢慢慢慢，它开始不过是个蛇，但是因为什么，是它在世上掌权，那世上的人都是被他辖制的人，都是被他辖制的人，所以这个就成了哈，这条龙到最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七头十角的一个龙啊，一个龙。那我们知道哈，这个龙或者说魔鬼撒旦有一个特征，他的那个特征是什么呢？永不满足，所以他要把许多的人把他带。跟他一起进入阴间，所以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怎么样，就是借着这个不满足战胜了他。你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满足的数字，对不对？得胜者有一个满足，然后呢地上得救的人也有一个满足，然后呢日期有一个满足。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战胜这个魔鬼，其实就是用着怎么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就是得救的人数满了，时候就到了，然后魔鬼撒旦哈，他因为他永不满足，他就是要一直下去，你人有多少他就要把多少人拉到阴间去，拉到阴间去。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人数满足的时候就要战胜，好，战胜这个魔鬼，战胜这个魔鬼。那战胜他呢就是那个男孩子被提以后，好，他就来到地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盼望大家不要给大家搞糊涂了哈，我讲的你们明白，如果不明白私下里跟我讲哈，我再跟大家可能一点点讲得更清楚一点，希望不要把你们搞糊涂了。然后呢他就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这个是在天上，天上就说救恩能力国度还有权柄现在都来了。就是这个男孩子被提，大家要记得这个男孩子被提还有跟前面的那个在基督里死了的所有的那些得胜者，复活了的得胜者，现在都到了什么神宝座那里去了，对不对？就两批的得胜者，就是从古到末后哈，从开始到末后，整个的得胜者现在都到了神宝座那里。所以呢救恩就已经来了，你看他们都来了，全部来了，就来到了那个来到天上。那我一直在讲哈，天上你不要想到遥远的天上，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或者说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境界的里面哈，那都来了哈，都来了。那那个救恩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哈，神的救恩不仅仅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把我们拯救，那我们现在都是有了救恩的人，但是那个救恩的完全要等到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你看见没？他说救恩来了，救恩什么时候来啊？在那个死了的人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被提以后，救恩就来了。那被提以后其实就是什么都改变，有了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救恩 不单单讲到我们现在哦，我得救了哈，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血肉之体，我们还是一个很残败的身体，我们还是有一个要如果在我们死之前耶稣还没有来的话，我们还是要经过死亡，因为这个身体是朽坏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的。但是神的救恩确实包括身体的得赎，所以这些人从死里复活或者被提有了荣耀的身体以后，救恩来了。救恩来了哈，那神的能力、国度、哈权柄都来到了。那他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就是讲的魔鬼撒旦。所以我们看见魔鬼撒旦一直在什么做一件什么事情，控告我们的弟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经历就昼夜控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哈，现在受苦很多的苦都是在魔鬼撒旦控告底下受苦。你知道我们多那个被控告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不得安息，是不是这样？我们心里不得安息，我们焦虑，我们总觉得我们的罪，哎呀，有没对付啊？哎，怎么我现在还是这样啊？你知道吗？一直就怎么讲？就是在那种。焦虑，在那种的那个，在那种的对自己不满意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里面那其实这个是跟撒旦的控告有关系的，撒旦的控告有关系的。那他这里讲到哈，你得胜撒旦有什么办法哈？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记住，你要胜过撒旦应该怎么办呢？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你知道羔羊的血是已经流了，那个是客观的，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然后呢，你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你在越对自己，比方说我的救恩是不是 sure，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其实你要怎么样？更要来见证耶稣基督，更要来见证。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方法，一个方法。我记得那个好几年前，我不知道跟大家有没有分享过哈，以前就是好几年前，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父亲刚刚过世，我们就到乡下去。我是那天记得是礼拜天，吃完中饭呢，他们的礼拜是下午2点钟，那我就是想吃完中饭我就要去做礼拜。结果我吃完饭以后喝水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个刺就刺卡到我的喉咙，很深很深，然后流血。然后呢，那个我们那些那个乡下的族就是同族的人就说，你就吃菜或者是吃点菜把它吞下去，什么办法都没有用。然后呢，就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有个地方很灵的，有一个人他很灵的，你就找他画一个什么湖。我一听我说哈。我说我是属于耶稣的，我说我信耶稣基督，我说我去祷告，我去教会，所以我就不管他，我就去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哈，就是你把神的道要见证出来，见证出来，你知道多奇妙？因为在乡下的地方，而且我在办丧事，我没有办法去找医院什么的地方我也不熟，我其实是没有办法。那个刺卡得很深很深，然后到第二天我睡醒起来，我就吞一下口水，那个刺就走掉了，就是这样子，好像天使就把它拔掉了，真的卡得很深。我跟你讲，所以我说这个其实你就是看非常清楚那个魔鬼的攻击在那里。他你看都吃完饭了，喝水怎么会有个刺进去？我也搞不清楚，只能是说，那个魔鬼在攻击，他就告诉你说，哎，你这么痛，这么难受，这个卡的怎么办呢？那你就只好去找别人去画个壶啊，或者说很灵验。但是这个时候，你千万要记住圣经怎么讲啊，你要见证耶稣基督的道哈，那你就可以胜过他，胜过他。然后你看他这里讲哈，他说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虽至于死都不爱惜生命， 啊，所以至于死都不爱惜生命，这个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谁才是我们的真生命。他说哈，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他说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命。那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就说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身体，但是有耶稣基督才是有真生命。那如果我以前常常跟我们姐妹会也讲过，那个如果用我们老家话就说，如果有耶稣啊，你就有命，没有耶稣你就没命，就是没有命，你知道吗？所以你真的要记得，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真生命。你不能够哈，这里为你如果为了爱惜生命是指肉身的生命，你如果为了爱惜肉身的生命来否认了这个真生命的话，来否认这个真生命的话，那真的就是太那个了。所以哈，耶稣这些话真的要放在心里，让我们好好思想。所以耶稣就说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不要怕，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耶稣也对我们说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当你爱主爱神的时候，那个真生命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吗？真生命在你的里面。然后那个杀身体的，你不用去害怕哈，害怕。那在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晓得哈，这个话放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个得胜者已经被提了。得胜者已经被提了，在地上就是那个就是有一批的弟兄姐妹还在地上，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来持守，怎么样来得胜，怎么样来持守，怎么来得胜。所以我刚刚特别请那个姐妹教带我们唱，就是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避难所，将来哈那个的那个灾难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个他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啊，那个魔鬼已经下去了，所以当然是可以快乐，但是地狱还有祸了，魔鬼已经下去了。好，我们看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男孩子已经走了，就开始来逼迫这个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啊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刚刚我们看见那个妇人是什么？逃到旷野，这一次呢，这个妇人是什么呀？飞到旷野，她飞到旷野是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刚刚讲到她是什么？她是神为她预备的地方。这里讲的什么？她自己的地方。所以可见的，这个大鹰的翅膀是指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哈，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那个上帝就向摩西讲哈，那个你看第三节，耶和华从山上呼吁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要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归向上帝。所以可见的，这个翅膀就使得这个妇人能够飞起来。你知道飞的意思是什么？本来这个妇人是什么？贴着地面生活的，贴着地面体贴肉体恋慕世界，这个是这一批的基督徒的一个特征。但是这个时候能够飞起来，他就是靠着上帝的翅膀能够飞起来到自己的地方来躲避那个蛇。你知道自己的地方跟神预备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你知道神给你预备的地方不一定成为你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耶稣基督已经上帝为你预备了，但是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作为你的避难所呢？作为你的地方呢？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妇人的生命的一个转变吗？这个妇人的一个飞跃吗？所以他已经从神为他预备的地方能够飞到自己的地方，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跳跃，一个转变。我讲明白了没有？希望大家不要讲糊涂哈。然后继续看下去哈。他说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 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所以那个魔鬼哈，就要将妇人冲去，但是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好，我们在这里就要看见几节的那个，那这个龙哈，向妇人发怒，我们知道哈，他就开始要来那个迫害这个妇人。那这个冲出来的水是什么意思呢？真的是有河水，那个龙把河水冲出来吗？那我们就看见这一句的经文，他说哈，如此人从日落之地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所以这个的那个河水呢，是什么？好像是仇敌哈，驱逐仇敌啊，来迫害，好，来迫害。讲到那个迫害的严重，好像河水一样冲过来，但是地却开口来吞了这个仇敌。那这里讲到，我们说在圣经的里面，海呢是指到外邦，那个地呢是指到以色列地哈。那个我在但以理书里面也给大家讲过，如果你有什么那个问题，可以再回去看那个或者听但以理书。所以地，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一节经文。对不起，那些经文我没有那个小孩子，不是那些经文，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要不我就要回到那些经文去吗？还是要不我？好，那些经文在哪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我就说整个，我应该把这个放到这里，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哈。对不起，还不是这节。这节你看见吗？这节经文，所以整个十二章就是这节经文的一个揭开。他就说，特别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我们已经讲了，只等那生产的妇人产下子来，那时那掌权者其余的弟兄怎么样跟以色列人在一起，所以以色列在帮助他们啊，就是开口吞了那个河水，然后归到以色列，所以那个其余的弟兄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所以在地上现在就开始有两类，一类呢是外邦的教会哈，一些留在地上 left behind 哈 left behind 的弟兄姐妹，然后呢就是以色列人那里，这个时候我们相信以色列人已经全家归族，那个是在第六号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说已经那个全家归族，然后他这里就是那个龙啊，就像妇人发怒，就去与其他的儿女征战，然后他这里讲到那儿女就是守神诫命，我们知道什么人守神诫命，就是以色列人嘛，也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信了耶稣，那既然信了耶稣就是归到教会了哈，那他就是属于教会的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龙就站在海边上。那第十三章呢，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讲哈，因为我还是要把它讲完，要不然后面就更多。那其实就第十三章，如果你是看过或者听过但以理书呢，是很容易的。对不起，这个我要那个过去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那看见这个兽的那个特点是什么？十角七头，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龙是不是？是一个，但是这个兽呢，却是那个龙的一个什么彰显？所以这个兽其实就是但以理书讲到的那个敌基督哈，那个敌基督。好，这个我们都看过了。OK， 在这里来了。好，但以理书，那个时候但以理在床上做梦，他就看见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就是外邦哈，外邦的那个一个帝国的一个形成。头一个是狮子，那我们都知道是指到巴比伦。那还有一个呢是熊，我们知道是马代波斯。然后呢又看见一个豹，是指到希腊哈，指到希腊。然后呢在下面呢就第四个兽， 非常可怕哈，那个可怕它是头有十角，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它十角出来，然后又长出一个角，那这个角呢是非常狂傲之大的，狂傲之大的。然后第四个兽的情形呢它很可怕，然后他讲到他要来吞吃全地，所以可见的将来他是要掌管整个地上。好，有一个掌权，在整个地上掌权。那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出来的十王哈，所以讲得很清楚，十角就是一个十王的时代。后来又兴起一王哈，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哈前三王，因为他要连根拔起。那那个时候呢，圣明要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敌基督显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哈？那我这里就看到他，你一看他像豹，你一看他好像一个豹一样。我们知道豹是哪一个国的特征？这个是希腊，哎，那个玄奘老师圣经读得很熟，所以你一看呢，哎，这个好像是希腊国出来的。大家知道哈，希腊国就是包括现在的希腊。土耳其、叙利亚，跟这边的伊朗、伊拉克这一个范围，所以这个的龙，这个的兽要从哪里出来呢？在那个以色列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哈，它很大的可能是从那个土耳其啊那个地方出来。那个然后呢，你知道在启示录二章的时候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他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那个座位其实就指到 throne， 就是他的宝座的地方哈。然后呢他说有撒旦所住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你再去看二章十三节是指到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哈，可以去看。所以这个其实很大的可能是指出那个撒旦的出处，指出撒旦的出处。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这个兽的七头，我们刚刚已经看见那个七头就是指到七个帝国时期哈。七个帝国时期，那有一个头呢似乎受了死伤。我们知道前面的六个头我们都看了，都过去了，只有还有一个头要出来，那个头受了死伤，那其实就是指到最后那个敌基督。那敌基督他受了死伤，注意他不是死了哈，他只是受了死伤，但是那个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所以你看见哈，跟那个兽又拜那个龙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当耶稣基督对腓力讲，他说我跟你们那个腓力跟耶稣讲啊，他说你把父显给我看呐、啊，我们就很高兴了。但耶稣却跟他讲哈，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看见没有？那这个敌基督也是这样的，当你拜这个，你跟从这个兽，你拜这个敌基督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什么拜那个龙，就是因为他是一体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同样一体的，所以又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兽，也拜兽，谁能比这兽呢？谁能与他交战呢？这是真的，在那个时候，全地上没有可能有人可以跟他交战得胜。好，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到后来要道成？为什么耶稣后来要第二次来到地上来与他交战才能够打胜他？否则的话，这个敌基督地上没有人能够跟他交战，没有人。然后看到第五节哈，这个其实就是很清楚了，他说大夸大话，然后亵渎哈，他亵渎，然后任意而行42个月，那就是讲到后面哈，他是任意而行的。那兽就开口说亵渎的话，然后呢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全地上的人都被他制服，所以他到那个时候成为全地的一个主宰哈，成为全地的一个领袖。他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上升的人都要拜他。所以在这里你就要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你要如果是拜这个，其实就是跟那个龙连接，就是属于撒旦了哈。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哈，他特别的提醒我们一定要听到这件事情。他掳掠人的必被掳掠， 被刀，用刀杀人的必被刀，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掳掠人的，是指敌基督他们在掳掠人，他们要被掳掠，他们用刀杀，他们也要被刀杀。另外一个就是指到可能是在当时的信徒看见自己受逼迫，你要起来来反抗的话，那可能如果你要想去掳掠他们，你想用刀来反抗的话，可能也是会就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征战。所以他说信徒的忍耐和信心，你一定在那个时候只有用你的忍耐，用你的信心在那里持守，好，在那里持守。然后然后又看见那个另外一个兽，那个兽是从地中上来，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那记住这个看上去呢好像是一个羊羔哦，像一个羊羔啊，所以看上去它是很好。那这个呢前面是敌基督，这个呢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因为耶稣曾经跟门徒有讲过他说因为将来呀有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他说如果能行呢，连选民都有可能被他迷惑。耶稣特别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千万千万不要不要被迷惑。那这个假先知你怎么去看见他是一个假先知呢？你看他的果子，你看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看他的果子是什么呢？他不叫人去敬拜上帝，却叫人拜一个这个。你看哈，他在做什么事情？你看哈，他叫地和住在地这里，他叫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对不对？他叫人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地上的人，那个时候有犹太的基督徒，也有地上还left behind 的基督徒，什么样的人会不拜这个像呢？你就是明白真相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些弟兄们，对不对？他不去拜这个像，不拜这个像的人都怎么样？都被杀害。你在这里看见，这个时候你是要顾全自己的生命呢，还是说怎么样？在这里其实你就有一个选择。然后接下来他说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要受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如果你没有这个印记你就不能做买卖。在这里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受的数目，就是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666。所以很多很多的解经家一直在告诉我们说那个666是什么。那这里就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其实在但以理书非常的隐秘的告诉过我们，第36节其实是讲到那个敌基督，37、38、39其实是讲到假先知。那讲到假先知的时候，是讲到他不顾他列祖的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把地上的人都分成两种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他们。那他这个假先知就有很大的可能是出于以色列自己，因为他不顾他列祖的神，这个是在但以理书也给大家讲过。所以这个其实就讲到那个这个假先知，因为他是像羊一样，所以他是很大的可能是出于以色列本族，因为是他列祖的神他不顾哈。那大家还记得那个雅各曾经对他的儿子们讲，特别讲到但的时候，就告诉说但是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特别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个雅各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这一个有可能 是出于但支派以色列人。那好，讲到666哈，很多很多的解释。我看到的有的人就说，哦，这是某个人的名字。如果因为他们那个也不管是希伯来语还是希伯来语还是希腊语哈，他们都是那个字母有那个一个字母对应一个 number， 对应一个数目，所以很多人就说，哦，你把它名字加起来是666就对了。那有了那个呢，你就不就有了这个666的话呢，你就不要就可以做买卖，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做买卖。还有呢，就是现在的那个barcode哈，barcode你看哈，这个如果是这样长的两条横呢，这个呢就是6。你知道所有的barcode都是这边中间还有边上都是6，如果你去看的话，那所以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不都是用barcode的吗？如果把一个chips哈，如果把一个chips，你知道现在chips可以做的很小，对不对？现在那个chips已经放到那个狗的身上，是那现在狗都身上都有。如果你追踪它的话，很容易的哈，那个你的狗走不失的，只要你 register 过，那这个一个东西放到它的里面，它就可以追踪，就那个。所以将来是不是有个这样东西放到人的手上、额上？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买。这不仅仅是买就是说我做商人需要啊，你买和卖都那个。我问你哈，你哪一天你不需要买东西，或者说你不要说哪一天，可能一天不买没关系，你哪一个月可以一个月不出去买东西吗？你家里囤的东西没有会那么长时间的。所以如果3年半的时间你不能买卖，那是个什么情形？你可以去想哈，反正那个还有人说这个666是不是指伊斯兰的一个徽号哈？是不是指伊斯兰的徽号？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讲了这个放到这里哈，是不是这个我们也不敢肯定，因为随着发展，我们还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就将来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做买卖。那你要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这个东西呢？这个是我们要放在心里的，因为到下一章我们就看见有了这个东西会怎么样，没有这个东西又会怎么样哈，这个是我们要清楚的，你可以做选择。所以这一章或者说下面一次课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切身的，因为现在的世代哈，你买东西是不是一定用现金的？不是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能做买卖，你不能去买东西卖东西，那对我们来说就有可能真的是饿死的，你知道吗？那到时候你是怎么去那个呢？那个我也跟大家讲，在那个时候我也跟他讲，将来有一位敌基督出来哈，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不跟大家去念哈，因为在但以理书有讲过，如果你要是更清楚的话呢，你就可以上网，这个都 upload 到网上去了哈。然后呢，那个他除了敌基督，还有一位先知，这位先知伊斯兰教说他是耶稣，他的那个古兰经称他为尔萨啊，先知啊，耶稣先知。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从地中上来的时候，我们说地就代表以色列哈，地中上来的时候就很可能是他们所说的那位耶稣先知。但是记住，那位耶稣先知却不是圣经里启示出来的耶稣，他们称他为耶稣，但是这一个却是这里的那个假先知哈。这个是要跟好，今天我很快跟大家把这里讲完哈，要不然我又没办法再加课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财大霸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父啊，我们真的是要俯伏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明白知道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难处发生在这个地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现在就来操练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靠主成为一个得胜者。主啊，你来挑望我们的心，让我们依靠你， 成为一个得胜者，以至于可以逃避那个那样的一个愤怒，那样的一个试炼。主啊，若我们真的是 left behind， 真的是要在这个世上经历那样的一个试炼，也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知道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避难所。求你给我们翅膀能够飞跃，能够飞跃，让我们不再体贴这个世界这个肉体，乃是体贴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主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就求你领我们进入那个地方，让那个地方成为我们自己的地方。主啊，还是在你的面前向你恳求，求你让今天明白这一段经文的弟兄姐妹，不仅仅自己要明白，而且要传给子孙。主啊，若你来的日子还有延迟，你还给我们机会，主，我就求你真的帮助我们，也把这样的信息传给周围的人，甚至不信主的人，让他们明白那个真相，明白那个真相。主啊，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需要你，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更新我们，更新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名，阿门。